小地球人》战争，泛亚文化出版。
一大早，太空精灵小红和小蓝精神饱满，活力十足地去参加小小兵训练营，体验一下军人的生活。
一、二、三、四，精神大树，雄壮，威武，机警，勇敢。
哇，小蓝穿上迷彩服好帅气哦。
嘿嘿，我也这么觉得。
Ready， 小心，我看起来是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呀？
穿上这套军服，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是花木兰，可以上前杀敌，保卫国家哟。
没错，我们是英勇的军人。
欢迎两位来参加小小兵体验营，我是你们的班长，今天就由我来带领你们体验从军的酸甜苦辣。
谢谢班长。
这一堂是漆弹课，让你们体验一下上战场的情形。你们拿着漆弹枪互相射击，一定要眼明手快，身手灵活。如果被敌人的漆弹击中，衣服沾上颜色就表示阵亡喽。
没问题，来吧，我一定不会被射中的。我躲，我射，你打不到我的。
你要小心喽！我对准你射击。
啊！糟糕！
耶！你被漆弹打中了。
哎呀，我实在太大意了，我以为小红是射不到我的。
哈哈，是啊，两军交战是不能轻敌的。
这实在是太刺激了。如果是真实的战争，大家使用真枪实弹，我一定死定了。
对啊，我也会手脚发软，一听到碰碰的枪声就会直接吓晕倒在地上。还是不要有战争，不要打仗比较好。
是的，只要发生战争，双方一定有死伤。
可是为什么要战争呢？
大家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
引起战争的原因很多哦，你们先说说看吧。
一定是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或是意见不合。
没错，最常见的就是两国互相争夺资源，比如说水啊、食物或是土地。当他们僵持不下，就想到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最后就发生了战争。
这太暴力了吧，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判呢？
说得真好，但有时谈判的过程彼此都不愿意退让。
军人大概觉得为了国家的领土利益就一定要开战吧。
还有也会为了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战争。
哦，这个我听过，基督徒就是为了收复圣地耶路撒冷，所以经常和回教徒发生战争。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人民为了推翻暴政而发动战争。
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民不聊生，也会引起战争的。
不管是什么理由，我还是觉得战争好可怕哦。
只要有战争，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带你们去参观历史资料室，你们就会看到战争所带来的伤害。
这间资料室展示了好多珍贵的图片。
哇，你看这张原子弹爆炸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结果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原子弹的威力好大啊，所以 照片上面写着毁灭性武器。
诶，这张照片上的士兵在做什么？他们拿着机器，好像在地上找东西。
上面写着清除不完的地雷。
越南在战争期间埋了很多地雷，后来战争结束，很多人却误触地雷而受伤。
这太恐怖了吧，一踩到地雷是会立刻爆炸的。
目前越南仍有许多地区还有地雷，估计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全部移除干净。
哇，越南的人民一定要很小心才不会踩到地雷，真是步步惊心呐！
战争不但造成人类的伤亡，还会污染自然环境哦。
我知道了，像刚刚所说的原子弹爆炸，就造成大地的核污染。
是的，还有当初波斯湾战争爆发的时候，不但有几百万桶的石油被倒入海湾，更有几百座的油田被纵火，一时之间海洋和陆地全被污染，简直是一场生态浩劫。
太悲惨了，这会影响大家的居住环境。
一旦爆发战争，最可怜的就是老百姓了，大家被迫离开家园，甚至成了难民。
没有家，没有食物，也穿不暖。哇，他们真的好可怜哦。
好多小孩都失去了爸爸妈妈，成为战争孤儿。
那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些人？
战争所造成的难民问题，通常会有公益团体来救助。
什么是公益团体呀？
公益，那就是以公众利益为主咯。
说的没错，公益团体不盈利，就是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他们服务大众，所有的经费都用在公共利益上面。
啊，不赚钱？那公益团体有钱去帮助难民吗？
是啊，所以这些公益团体经常发生经费和人力短缺的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呢？
可以捐款，就算一个人只捐助1元，100万人就可以累积成100万元的捐款。
哦，我懂了，积少成多。
如果我没有钱，也可以捐物资，或者去当义工吗？
当然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既然发生战争了，我还是觉得打赢很重要。要怎么样才能打胜仗呢？
是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候打仗失败，还要割地赔款，人民也受到欺负。
所以，一定不能打输。那就找军师呀。电视剧中的军师可以出很多主意哦。
哈哈，我带你们去战略顾问室，去请教战略教官打胜仗的方法。
班长带着小红和小蓝来到战略顾问室，战略教官告诉他们古往今来几场精彩的战役。
军官阿姨好。
两位小小兵想知道打胜仗的方法，对不对？不过要先请你们动动脑，说说看有哪些是打胜仗的有利条件呢？
英勇的将军，
勇敢的士兵，
精良的武器。
战略最重要的还要有战略，
别忘了还要有人民的支持，缺一不可哦。
你们都答对了，这里有几场古今中外的有名战争，大约都包括了刚刚大家提到的条件哦。
一定很精彩。
先介绍火牛阵。战国时代，齐国将军田丹把1000多头牛的尾巴绑上浸了油的芦苇，再放火燃烧。
哇，这些牛一定会受到惊吓，然后横冲直撞。
没错，这1000多头火牛受到惊吓，冲向敌军阵营，于是敌军慌了手脚。这时候，田丹在率领军队奋勇冲杀， 以寡击众，最后获得胜利。
哇，这个火牛阵真厉害，战略成功。
原来不只是刀枪弓箭大炮，动物也可以成为武器哦。
哎，我还听说空城计也很厉害哦。
是的，这个值得一提。在三国时代，诸葛亮得知司马懿率领大军来攻打，但是城内却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抵抗，所以他打开了城门，自己则在城楼上若无其事地弹琴喝酒。司马懿看到这个情形，以为城内一定有埋伏，所以立即撤退。
诸葛亮好聪明哦，他运用智慧避免了一场战争。
历史上还有一场战役也很有名哦，利用道具成功地攻下一座城池，猜猜看，跟马有关。
道具攻城跟马有关
啊、哦，我知道了，木马屠城计。木马是道具。
嗯，小红很棒哦。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先让军队假装战败撤退，但私下却把士兵藏在特制的巨大木马里。特洛伊城的士兵以为木马是战利品，就把它运进城堡里面。
哇，那不是把敌人都带进城里了吗？
没错，到了深夜，希腊士兵就从木马里溜出来，打开城门，让自己的军队进来。最后，城内的士兵来不及反应，于是希腊军队就占领了特洛伊城。
这叫做兵不厌诈。
是啊，硬碰硬不是一种好方法。
午餐时间到了，一行人来到营队的餐厅吃饭。
哇，军队的不锈钢餐具看起来特别干净，拿在灯光下照射还会闪闪发亮哦。
你们知道吗？我们平常使用的不锈钢餐具也跟战争有关哦。
啊，难道不锈钢餐具也是武器？
不是啦，有个英国人布雷尔利，他的工作是负责研究改良武器。有一次，他在垃圾桶里捡到没有生锈的废弃金属，他觉得这种不易腐蚀的材质很适合制作餐具，后来就研发出了制造不锈钢的方法，大量生产就变成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餐具了。
不锈钢餐具好清洗又环保，多谢布雷尔利的发明。
除了不锈钢餐具，罐头也值得一提的哦。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法国的皇帝拿破仑希望他的军队不要为了吃而烦恼，所以提供高额的奖金，鼓励大家研发可以保存食物的方法，在战争的时候提供军人食用。
这个主意很好，把煮好的食物放进罐头里真的很方便，要吃就有了。
后来有一位厨师发现将食物加热再放进玻璃容器里就比较不容易腐败，这就是现代罐头最早的雏形。
哇，这算是战争的小小贡献吧。
不过我还是希望不要有战争，战争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是啊，只要有战争就一定有伤亡，造成很多的不幸。
现在很多国家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代替战争，
所以我希望世界永远和平。
一讲到和平，有一种鸟类是和平的象征哦。
是鸽子吗？哦，没错，就是和平鸽。
是的，小兰说对了。 毕卡索从小喜欢画鸽子，后来他为世界和平大会画了一只衔着橄榄叶的飞鸽来做纪念。
后来诗人聂鲁达就把它叫做和平鸽，从此以后鸽子就被当作和平的象征。
反正我不喜欢战争，世界一定要和平啦。
对，全世界都是一家人。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